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穷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年，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于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恨愿，何等为实？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十则普皆回向，善财博言，大圣云何抵近，乃至回向。好，请看这一段，这就开始经文的随文思义了。对这个经文在结构层次有一个大概的划分。这个普贤恨愿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长行，第二部分就是记诵。长行部分也大概分为三分，就是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刚才我们念的就属于序分了，序分是节前起后，而正中分就是正面阐述十大愿王的内涵再就显示这部经典的殊胜的德用第三分就是流通分，劝勉辅助流通受持。好，在序分里面一般是分两种序，一个是正信序，一个是发起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属于发起序，那这部经的正信序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经题的前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这属于六种正信。这个正信序呢是在《入法界品》的第一卷，在般若翻译的四十卷的《华严经》里面就首先就谈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湿婆伐城士多林几孤独园，与普萨摩诃萨五千人聚，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这是正信序，就是当时佛在这个几孤独园五千菩萨以普贤和文殊作为上首，还有无量的士族前来参加，当时与会的大众都希望佛来宣说如来所证的佛法佛知道与会大众的心之所念，就如狮子盆平生三昧，如三昧之后就使这个 这个楼阁啊，就是讲堂楼阁一下变得很庄严啊，士多林也都是七宝为地，虚空也是宝网迷伏啊，显示了佛的神变啊，功德瑞相。而与会的这些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叶、须菩提这些声闻，都不见如来神通，不见如来的瑞相啊。由佛的加持故啊，就是与会的菩萨大众都得到了三昧，以及白毫光遍照十方，十方无量的菩萨都云集在这个士多林即孤独园的法会上。然后就由文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啊，文殊菩萨离开这个即孤独园啊，向南行啊，就在南行，就由以后在浮城东啊，善财童子发心啊，就是五十三参啊，最后就到了普贤菩萨所啊。普贤菩萨呢，就在第三十九品的后半卷，普贤菩萨就以九十五个偈子来赞叹毗卢遮那、如来十种身、十身圆满，以及二十一种功德啊。那这个讲耳识，就是指这个时候啊，普贤菩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啊，在第三十九品的最后的偈颂就谈到啊，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啊。就是我们众生的念头像刹土微尘那么多的念头，这是很难数清楚的，但是尚然数得清楚。大海的水你很难饮干，尚人可以饮干。虚空是不可测量，尚人可以测量。风你是系不住，还能系住。你这些很难做的事情你都能做到，但是你想啊，穷尽佛的功德来加以宣说，那绝对做不到啊。如果有菩萨闻到如来这样无边的功德之海，能生起欢喜信解之心啊，就是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相信如来绝对是有这个果上的功德，那么他这一念的信解心就决定他未来也会得到如来这样的功德。所以对如来的功德千万不要有一念的怀疑之心啊。这是就承上接下，就是承这一段经文来谈接着这品经文了。所以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殊胜的功德已，就告诸菩萨，就是这个法会上，就是在士多林即孤独园这些法会上，以及这时候来参学的善财童子，告诉他们啊，善男子啊，这个善男子就是指已发菩提心啊，修普贤行啊，这样的菩萨都称为善男子。这里没有说善女人 啊，实际上一个女人如果也发了菩提心，也奉行普贤的行愿，她也属于善男子，不在这个表象上去论了。啊，告诉善男子如来的功德，前面是普贤菩萨来赞叹，这里进一步来谈，假使十方一切诸佛，这就是谈佛来赞叹如来的功德了。那佛是成就圆满的果人，普贤菩萨还是因地的菩萨啊。那是一般人会觉得你因地的菩萨赞叹如来功德不可穷尽，还可以理解。进一步来说，就是诸佛这些正道圆满果位的这些佛啊，他们数量之多，横遍十方的一些诸佛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这些诸佛数量之多，经过的时间呢又非常之长远，这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在华严经有一品阿僧祇品，专门是谈数学的这个数学就是菩萨大菩萨的数学的概念，是我们很难把握的很大的数量。其中从它的数量的概念就有124种，以一落差作为一个底线的单位，一落差就是10万嘛，啊，100个一落差就是一句子，句子句子就是一个阿弥多，啊，那么以下就是倍倍，数到120，120就是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不可量转就是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名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就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菩萨的那个数学里面啊，第123个数量，他不可说不可说，实际上告诉我们，实际上他是超过一切言说的数量，也就是无穷大了啊。好，这里就谈到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这个佛刹是这么多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把这些佛刹所有的土地碎成及微尘啊，每个微尘，一个微尘就算一劫啊。那劫的概念有小劫、中劫、大劫。一般我们会谈什么叫一小劫呢？数量也很大，就用比喻，比如一个磐石劫，一个40里的大石头、大磐石。天人呢，穿着很轻的衣服。每100年来扶一次，直到把这个磐石扶得灰尘了，扶得没有了，这就是一小节啊。那80里的石头扶完就是一中节，160里的大石头扶完就是一大节啊。那这个一个节的数量都很难计算，更况是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这个时间的概念就非常久远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日以继夜昼夜相续来说，来演说如来的功德也是不可穷尽。那你想想，这如来的功德，无尽的功德有多么无数啊， 空间上是十方所有的祝福，时间上是这么悠久的结束，而且昼夜不停地宣说如来的功德，说不可清啊。所以这就进一步推到普贤菩萨作为因地的菩萨说不能尽，那诸佛这么多诸佛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宣说如来的功德也不可穷尽。这样就马上使我们感觉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功德，但是隐藏在我们的分别执着烦恼里面，所以一下子对如来的功德我们升起神往之心。好，那这个神往之心，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真上缘了。我们为什么要发成佛的心？就由于成佛是有这么多的功德啊。那要如果要成就如来就是佛这样的功德之门，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对于这个成佛之国很神往，那你怎么得到呢？这就要谈你成佛的因行。成佛的因行就应当修行十种广大行愿。这个十种是在无量的恨怨之海概述出来的。这个十在华严经也代表无尽圆满这个数字。好，何等为十？进一步就争这个名啊，这十种恨怨到底是什么样的科目呢？下面就列出了啊十种恨怨啊，一则礼敬诸佛啊。礼敬诸佛就是我们要以至诚恭敬心来礼佛啊。这个礼佛呢就能够消除我们的我慢的障碍，得尊贵之身。这十大愿望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障碍的，同时把我们如来的性德彰显出来的，它是一个法界的缘起啊。首先从礼敬诸佛开始，我们众生有具身我执，有这个我执就必能带来傲慢，这个傲慢就会障碍如来性德的现前，所以通过礼敬一法啊，降服我慢啊。第二是称赞如来，我们要称赞如来的性德，这用口业来啊，这个消除恶口的障碍。如果我们不去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一天到晚这个口业都是人我是非呀、妄语呀、绮语呀、两舌啊、恶口啊，它就会有障碍啊。如果通过称赞如来就能够使我们的口业清净，而且得到无碍的辩才。第三是广修供养，供养有财供养啊，这个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这个供养是下对上而言，叫供养；上对下就叫布施啊，它意思是一个意思啊。这种供养的心是要有恭敬心的。供养就是布施啊，那布施在六度里面也是摆在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凡夫由于有具身身见我执，他就会贪吝啊的障碍就会出现。贪就是看到他人的好东西就会升起贪心，占为己有啊，自己好东西舍不得给别人，吝啬啊，这种贪吝之心都是我执生见的必然的产物。那你要破我执， 就一定要从布施开始，供养开始。你只要去供养，你就能得大财富之报啊。第四呢是这个忏悔孽障。忏悔孽障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我们的祸障啊、孽障啊、这个报障啊，就是障碍我们修行佛法趋向佛国，所以一定要有忏悔之心啊，忏悔孽障啊，忏悔呢这种三障烦恼就能得一正二报的具足啊。第五是随喜功德，就是对他人那些善事啊德行要产生随喜赞叹之心，这就清除我们众生的嫉妒的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啊、做的善事，或者自己做的比自己好，就会升起嫉妒的心啊。这种嫉妒心就会导致很多的恶业啊。通过随喜功德啊，这个除嫉妒的障碍，就能得到大眷属。六则勤转法轮啊，就是劝请一切啊懂佛法的大善知识来转法轮。佛在世的时候要劝请佛来转法轮啊，这个劝请就是除慢法障，尊重法。你能够勤转法轮，自己就能得多闻的智慧。通过你劝勤法轮啊，让大家得到了智慧，你这个劝勤者也能得智慧，自他不二。七则请佛住世啊，就是佛在这个世间给众生啊无明长夜的智慧灯塔，拯救众生脱离种种苦啊，请佛住世非常重要啊。但是这个请佛呢，有这里包含六级佛了啊。如果是佛在世，那就是就近级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你要恭敬请他长久住世。如果你不请佛住世，那魔呢就会请佛入灭啊。当时有一次佛已经暗示阿难说佛有功德啊神力，可以住世三劫，一劫半劫啊，说了三次呢，这个阿难呢都不吭声啊，不吭声呢佛就知道没有人劝请。但这个魔王波旬呢到来劝请，说你老人家住世也差不多了，你该离开这个世间了那佛是恒顺众生，那就答应那就三个月之后入灭吧以后摩诃迦摄在佛灭度之后给这个阿难讲了几个故事，其中就谈了这一点。佛在暗示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请佛住世？那阿难真是说，我那时候被那个魔力障蔽的心说不出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佛就是我们一切佛弟子菩萨修行的楷模要恒常的随着佛来学，看他是怎么因地修三学修六度为众生如何的牺牲自己，难成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去修学第九就恒顺众生由于众生跟我们同体，以大悲心去恒顺众生欢喜诸佛欢喜恒顺众生的内涵非常深邃。一切菩萨是由于有众生故才成就无上菩提的，离开众生就没有菩萨没有佛， 所以成佛者要报众生恩，要恒顺众生啊。十者普皆回向啊，回向就除我们狭劣的障碍。我们总是觉得好不容易修点功德，一定是我的，舍不得给别人啊。但一个大乘行法恰好是要把这个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回向中间就是回自向他啊。那么向上提升啊，回因向果啊，我们所修的一切因地之心要指向成佛之果，这叫回因向果啊。回事向理，我们在事相上修的一切的行法是要求证实相真如理体的，这叫回事向理，三种回向，这就除掉我们狭劣的障碍，成就广大之善啊。好，这个下面十种恨愿都会有啊详细内容的展开啊。那这个善财童子听到这个题目，善财就是当机中了。在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善财就是指他出生的时候，由于他多生多劫的善因，感得地下有种种珍宝福藏现前啊。长相非常端庄具足，所以大家都称他叫善财啊。善财听了之后就恭敬禀白而言，大圣就是对普贤菩萨的尊称，普贤菩萨已经是大菩萨，就叫大圣。那这个十个恨愿的题目已经听到了，但是云何是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啊，就恭敬禀白，请问。好，请看下面。普贤菩萨告善财年，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身心信谢，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一以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身，一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佛。好，先看这一段。大家看这个科表，每一个恨愿的表述都分三个小结构段。第一是叠出愿名，就是标取这个愿的名称。第二是解释恨愿之相啊，就是它具体的内容内涵。第三是解显无尽，就是对这个恨愿发愿要啊这个无尽的持熟的念念无间的去啊去实践。好，那你看这三个结构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善财童子啊，就啊禀告之后，这就应机而说了。善普贤菩萨就应善财童子能感之机，就告年啊善男子啊，这是对善财童子的啊这个称呼，也是以善财童子作为代表。对华藏海众是一位法身大士的称呼，乃至于对未来世发菩提心啊，闻这部经典所有的啊出发心的菩萨的啊尊称善男子。 念礼敬诸佛者，这就标举这个愿的名称啊，念礼敬诸佛者啊。那下面就解释这个行恨愿之相啊，这个所有净法界虚空界，这就谈到礼敬诸佛的对境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是礼敬一尊佛，而是礼敬的对境是所有的啊，净法界虚空界心量非常大啊，空间上是十方所有的诸佛，时间上是过去即现在即未来即一切佛刹啊。那这个十方三世所有的佛刹，把这个佛刹都碎成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尊佛，是有这么多的诸佛世尊，对境是这么广大。那怎么礼敬呢？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身心庆信谢。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普贤恨愿力，我们知道普贤菩萨是华严长子，在第一会就表述普贤菩萨得甚深三昧，其中总称就是啊，获得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个三昧。如来藏身也就是说明他甚深的三昧是切入到佛的法身了，也就表明这个普贤菩萨他所证悟的可以总持一切诸佛的功德、神通、智慧、善巧、光明啊，那么这样的三昧的定力无着妙用，都是来自于普贤恨愿之力啊，也就是法的力量啊。谈这个力都是在果地上实现了的，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如果法藏菩萨还是发了48大愿还是在过程当中的话，他只能说他有本愿，他发了愿，直到法藏菩萨他最终圆满了大愿了，他自己从菩萨变成了阿弥陀佛了，那么他的大愿圆满他才产生了力。这个力就类似于一个大的磁场，它能够向整个法界法辐射它的光磁电的，就是一个大的能量场的，对一切众生它有巨大的加持力、影响力、互动力、渗透力的。这就是恨愿力，也就是我们一切修学普贤恨愿的人，你只要这样发心去修，我们也能得到普贤恨愿力的加批。好，下面的身心信谢，这是指智力，你透过这样的行法以甚深的啊信心和这个证悟，这个不念解而念谢。在清凉国师把这个华严经啊分为四大部分，叫信解行证啊。这个这里面念谢，这个解就包含就是证的意思， 你只有透过一种刑法证到的那个法界，那么你就是对慈峰山是一切微尘数的诸佛，你的观想的力量才能成就，你的观力的成就，这些诸佛如对目前。那么我们没有这种观力的成就，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嗔性而起的境界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正界境界成就，一是来自普贤恨愿力的加逼，一是来自自己身心性懈的智力啊，如对目前。当这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如对目前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以悉以清净身与业，身业恭敬啊，礼拜呀、啊，与业一身一心恭敬赞叹呐、啊，意业殷重的啊恭敬之心呐、啊，来五体投地的礼敬。这个礼拜一定要有恭敬之心呐、啊。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啊，有时候我们在现实上都看到，有的人心怀不满的时候，他也跟你顶礼，看我顶礼，把你气死了、啊，他都带着气来顶礼。那么一般的。自己心不在焉这个去顶礼，这都是没有什么功德的。一定要普运身心，自诚恭敬。我们修忏法常常会讲一个句子啊，能离俗离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使道场如地珠，诸佛如来隐现中，我今隐现如来前，头面皆足归命理。能理的自己和俗理的佛，他也都是缘起法，自性本空，性空寂。在这性空寂的这个体性当中，就能感应道交。我们自成能理为感，十方三世诸佛为因啊，感应道交难思议，难思议就是佛如对目前。好，如对目前，这时候我们针对十方三世诸佛的这种关系，就像一个因陀罗网的那种复胜复击的关系。我在这个道场顶礼，我所顶礼的道场也像因陀罗网的那个一个珠子，那这个珠子跟十方诸佛也是一个一个珠子，这些珠子都印现在我这个珠子里面，这叫诸佛如来隐现中啊。那十方如来隐现在我这里，我能理的我也隐现在十方诸佛如来的面前啊，然后头面着礼，头是我们最珍贵的部分，我们把最珍贵的部分低下来，接足，足是一个人最不尊重的地方，以我自尊之头接诸佛的脚，这就表明降服我慢，而且是把生命一心归命的去顶礼。这样就有功德啊。好，在这样长袖底镜当中，它就这是一个法界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就是一多相即啊。我这一生可以顶礼啊无量的诸佛，我也能够显现无量的身，顶礼无量的诸佛，或者顶礼一尊佛。这里有四句：一生 礼多佛，多生礼多佛。啊，这个多生礼一佛，一生礼一佛，它有这四句的差别。那你看，这里是代表一多相即，因以佛所接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生，这就是在我是有很多的身来比一一佛所的一尊佛。那有一一身，我这一个身体有周边顶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佛，就是以一身礼多佛，而一多是相即的。那这个说起来我们就好像很难达到这个境界了啊，我们好像就是顶礼，就是看到一尊佛像在顶礼啊，但由于我们的心还没有柔软呢，观力还不到那个份上，但我们可以训练，可以熏习啊，一旦我们感通普贤恨缘力的加持，我们自己也证悟到相当水平，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一生礼无量诸佛，无量生礼一佛，无量生礼无量佛，哎，他就出来了。好，请看下面。虚空界尽我礼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尽无由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节显无尽，就是我要做这个恨愿发愿要怎么做呢？好，这里就有一种特殊的表述了。虚空界尽，虚空界能够尽吗？是不可能尽的。用这个来反显我礼敬诸佛的这个恨愿无有穷尽啊，虚空界尽我这个礼敬诸佛才能够尽，但虚空界不可尽故，我这个礼敬诸佛的恨愿无有穷尽啊。进一步，不仅虚空界啊这个尽的，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这三者也是不可尽的。如果可尽的话，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众生界就是你说众生的种类啊甚多呀，众生的数量甚多呀，无有穷尽的。众生的业也是无尽的啊，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啊。所以这些，如果这三种有尽，我礼敬诸佛的恨缘才尽；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在无有穷尽，而且是念念相续呀、啊，它不间断呐、啊。那念念这就微细到很深邃的程度了啊！我们的念头啊，这个。天眼通的人来看都不能算清楚我们在一弹指间，在一刹那间有多少念头，这个念头像急流水深住意灭啊，无有头绪啊。那凡夫众生的念头都是散乱的，杂乱无章的啊，念念生灭的。那普贤菩萨修十大愿王，这个念是从他的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有念头都是缘起法啊，自信清净心是无念的。但是菩萨他不能住在无念无相里面，为什么？他要凡其自行化他之妙用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啊，还要修习善法，由这个自信清净心缘起善法，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从自信清净心显现的念，念念相续，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菩萨道都修行了，就是不间断不休息啊，常精进了 啊这样的用身业去恭敬礼拜，用意业去称扬赞叹啊，语业称扬赞叹，意业因重恭敬，这样的三业精勤啊，在礼佛上是不疲不厌的。好，就净土法门来说，这个礼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法。我们每天修行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来礼佛。礼佛一方面降伏我慢，另一方面从世间的身心来看，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整个的全身都在运动，血液可以传输到大脑神经啊。所以我们宋代有位大居士叫王龙书，他每天是要礼佛一千拜的，最后他往生的时候是站着往生的啊。所以我们啊，不要啊，一拜佛就觉得腰酸呐、腿疼呐、又流汗呐，就不拜了啊。你至少一天要拜108拜啊，再不济的话，至少不能少于48拜啊。能够拜几百拜、1000拜，那是最上。你拜惯了、拜久了，你这个礼敬的心就能出来。那你以后对其他对看到出家人，你自然而然就会礼拜，甚至对有道德的人你都要礼拜，哎，对你的父母你都要礼拜。现在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礼拜过他的父母，他的乞丐非常的坚强啊，这就说明他的我慢心非常刚硬。我们见到有道的人都要恭敬了，恭敬怎么样的表达，就是以礼拜来表达呀。你能拜下去你就了不起呀。啊，法华经里常不轻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示现的一个菩萨，他见到四众弟子就礼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礼拜的时候说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那很多人就看不惯他这种行为，就说你凭什么向我受记呀，就骂他，骂他，他照样礼拜，礼拜这些人就打他，拳打脚踢，他也不生气，常不轻菩萨。于是他就在他们拳打脚踢打不